弟兄们平安，
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主日学的第12课，那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的1到21节三组的题目，第一组题目是耶路撒冷会议的起因是什么？讨论与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让外邦基督徒受割礼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冲突？耶路撒冷会议最后的决议是什么？这决议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有何意义？
OK，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的起因是什么？这个《使徒行传》15章主要的就是，记载了耶路撒冷这个重要的会议啊。这个会议的起因在我们这个经文的一开始做了一个交代。这个问题出在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去在那儿建立的这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差派巴拿巴和保罗，然后进行了第一次旅行布道，一直走到加拉太地区再回来。那么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发生了这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从这第一节说，从犹太，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么，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起因是因为一次纷争，一次这个辩论。那么这个纷争辩论，原因是什么呢？是这里说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那么这个犹太是犹太省，犹太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当时只有耶路撒冷有教会，是吧？耶路撒冷教会的几个人，那就是从母堂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跟安提阿的弟兄们说，必须按照耶稣这个摩西律法接受割礼，这指的是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可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安提阿教会本来就是在外邦的教会里边就有外邦的信徒，那么而且差他们出去这个旅行布道回来，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他们都是在外邦的地区建立了教会，信主的大量的都是外邦人，那么他们看见上帝对他们的带领，所以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实践和这些犹太基督徒的实践是不一样。在安提阿建立教会之前，那个犹太的基督徒和外邦长大的犹太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有不同的做法，是吧？还记得吧？我们学习这个安提阿的职堂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在以色列长大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不向外邦人传福
对。
音。可是，在外邦长大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不仅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保罗他们经过了第一次旅行布道，上帝给他们的带领使他们对他们自己所做的事就更加确定。那么这样一来，他们知道外邦人信主是圣灵的带领，他们不必先变成犹太人再接受救恩。所以这样一来呢，从耶路撒冷来的这几个人，他的教导与他们的实践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因着这个原因，他们就起了争论。那么因为争论不能够在安提阿教会解决，所以呢，教会就决定送保罗、巴拿巴和其他的几个人一起去耶路撒冷教会寻找那个使徒和长老们的帮助，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的起
起
因
因，
啊。
那讨论与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这几个人来教导的呢，是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要根据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就是 就是要让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先变成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把外邦人规划成犹太人是有一个程序，那么遵守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这些都是这个程序里边的重要的内容。那么做了这样的事儿，他们先成了犹太人，然后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外邦人也可以凭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呢，可以进入到神的家庭里来。他们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那么这是这个争论的问题，争论、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让外邦基督徒受割礼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冲突？
我们刚才在前一问里边已经提到，这个让外邦的基督徒先接受割礼并遵守摩西律法，实际上本质上是说，让他们先变成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呢？这个前提是说，他们认为只有神的选民，换句话说，只有犹太人才配得主耶稣的救恩。才能够进神的国得永生，那这些特权，外邦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呢，你要先变成犹太人，你才能够领受这样的救恩。那么这样一来，就把那个救恩的最根本的真理改变了，是吧？保罗和巴拿巴认为，那个遵守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你得救的。所以呢，那个关键的地方，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这里边关乎到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救的问题。所以那个信仰的最根本的是什么？这涉及到了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的不同，这个就严重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啊。
耶路撒冷会议最后的决议是什么？
对，经过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后啊，那么经过了若干个程序，在耶路撒冷做了最后的结论。这个结论呢，是借着雅各主的弟弟雅各，借着他把这个结论跟大家讲。他说，
19节到21节吗？
对，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那么这是最后的结论。这个，所以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犹太人头上的这些律法，那么这是一个重担，这个重担不可以加在外邦的兄弟们的身上，外邦基督徒的身上。换句话说，在这个争论里边，这个结论是支持保罗和巴拿巴的，是外邦人不需要遵守律法，不需要接受割礼，他们凭信心就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第一个，第二。那你们还要遵守四个方面的，要在四个方面你们要小心。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够吃拜偶像的那些祭品；第二，不能够奸淫；第三个，不能吃勒死的那些动物牲畜；第四个，不能吃血。那这是他们最后的决议啊。
那最后就是后面还有2个问，就是这个决议是什么意思？
对，解释这个决议不容易，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对于这个决议的理解，实际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啊。我们就不一一介绍这些不同的理解，我们只把我们认为正确的，我们相信正确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认为这里边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再领受 耶稣基督的恩典。
嗯，
换句话说，外邦的基督徒是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
嗯。
也不需要接受割礼，那他们只要凭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们就进入神的家庭了。这是第一个结论啊。第二层意思，但是你们虽然凭信心就可以领受，但是呢，你们要小心遵守四个方面的劝勉。第一个呢，不要吃拜过偶像的祭品；第二是不能够奸淫；第三，不能吃勒死的牲畜；第四，不能吃血。那为什么要有这四条？这四条到底是什么意思？除了这四条，别的什么都可以犯吗？这个十诫里边，这里边才提到了几个哈。这个实际上在十诫里头，只有奸淫，这个是在十诫里边。
嗯哼，
十诫里边其他的九条，这里边都没有提到啊。那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十诫也不需要遵守了吗？这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四条外邦的基督徒，无论是当时的安提阿的，还是今天21世纪的西雅图的基督徒，都必须遵守吗？这个是难点哈。
嗯。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决议的内容。我们认为呢，这个决议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第一层意思，就是他们所争论的这件事。争论的这件事最后的决议认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实践是对的。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接受割礼，也不
嗯，
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不需要变成犹太人，他们直接有信心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第一层。那么第二层，那是不是光有信心就可以了，什么都可以不考虑了？不是，这个雅各提醒他们要在这四个方面要小心。那么这四个方面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四个方面呢，其实奸淫那个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基督徒都不可以做的，因为上帝是恨恶的，所以这个好理解啊。那么另外的三条是什么意思？第一条，给这个偶像献过祭的这些食物不可以吃。那么勒死的牲畜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吃？旧约里边说不可以吃的东西多了，黄鳝不可以吃，螃蟹不可以吃，什么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猪不可以吃。那么为什么这里只提这三种呢？其实呢，这个是指的外邦人和外邦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他们都在神的家里，都在教会里边。
嗯，
他们成为一家人，所以坐下来一起吃饭。可是犹太人因着遵守律法，他们有很多食品上的禁忌，那些东西是不能吃的，一辈子都不吃。那么，可是外邦人是可以吃的。那么，外邦人和这些犹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他看着很恶心的东西，你就不能带来在同一个桌子上吃。这个是对犹太的信徒表，犹太的基督徒表达尊重。
嗯。
那么，所以这是为了 table fellowship，
嗯，
是为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习俗。那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是这样的问题，那是不是就只遵守这四条呢？其实并不是啊，就是这四条的提醒，就是你们要彼此尊重。
嗯。
所以这两层意思里，你可以 general，可以普遍的这样做一个理解。对于犹太人来说，你们不要把你们自己担不起来的重担加给你外邦的弟兄，你不要逼着他们去接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因为那个不是本质的，
嗯。
这是对犹太的基督徒所做的劝勉。那么反过来，对外邦的基督徒也有劝勉，就说你们不是什么都不做了，你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要尊重对方的习惯，他们看着他们从来都不吃的东西，不要带到桌子上去恶心他们。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既不是说只遵守这四条就可以了，也不是说这四条必须遵守。因为到了哥林多前书第8章的时候，你看 保罗又说了近身的道理。这近身的道理是什么呢？他就说献过祭的这些食物啊，这些食物，他说你有没有信心？你要是信心很成熟，你就知道那食物不过是食物，那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吃的，因为在神那里一切都是洁净的。可是那些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他们心里头老想着那个律法，说哦，这些都是污秽的，我吃了我也污秽了。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别吃，因为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再吃，那你就是故意的不遵守神的律法，那你就吃了罪了，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保罗说，一个信心成熟的基督徒，他是有自由的，他什么都可以吃的，因为他知道这些我心里头洁净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并不是这四条必须要遵守的。事实上，今天的信徒也没有在遵守这些，是吧？所以这就是它的意义，正确的理解啊。
那对我们有何意义？最后一问。
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这四条规定哈，在很多教会里其实是变成一个麻烦，基督徒在争论这些问题。换句话说，有的人说旧约里禁止那么多食物，我们可以吃吗？大家一般的人都能够理解，说哦，旧约是耶和华神跟犹太人立的约，我们没有在这个约里边，所以犹太人不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可以吃。我们中国人都吃猪肉，红烧肉是很多人的 favorite 啊。那有的人呢爱吃血，那个血豆腐的汤什么的。那有的基督徒就说，这不是新约里边说不可以吃吗？新约里边，旧约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在旧约里边，可是新约不是主耶稣跟我们所有人立的约吗？那我们怎么能够吃这个？怎么能够吃血呢？可是呢，你看基督徒里边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禁忌的，所以这个就造成很多的混乱。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哦，我们真的明白最后的这个决议的意义，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自由的，这个不是说这四条之外的什么都可以不遵守，也不是说这四条都必须得遵守。我们知道它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指导我们的生活。
好，这是第一组题目。
啊，
第二组题目，耶路撒冷会议是怎样解决这场争论的？都有什么人发表意见？彼得、保罗、巴拉巴以及雅各各自发言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雅各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他靠的什么权柄？
第一问是说耶路撒冷会议是怎么解决这场争论的？那么这场争论从安提阿一直到了耶路撒冷，是吧？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边，然后他们开始解决。那么这个解决就是用这个会议，就是叫做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里边主要的是教会的领袖、使徒和长老。但是呢，看起来会众也参与，所以他不是说排他的，就说在会众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呢，他是有一定的程序，他解决这场争论呢，把这个问题摆出来，然后呢，不同观点的人都来发表你自己的意见，然后呢，我们经过讨论，经过用神的话语来进行验证。然后最后由教会的领袖做总结，做出决议来。那么大家统一了之后，再把这个决议以书面的形式传出去，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解决了这场争论啊。
那都有什么人发表意见？
在这个15章的记载里边，我们看见啊，第一，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来，那么这一路上。其实他们都在跟别人传讲他们所经历的神的恩。那么他传讲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主要的就是他们第一次的宣道旅行，在第一次的宣道旅行当中他们的经历。所以呢，换句话说，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一路都在做分享。到了耶路撒冷，当然也做分享，跟使徒、跟长老、跟 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他们把这一切的这个赞美都归给神。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别人听了这些话，并不是大家都同意，是吧？因为那些教导不同的道理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去的，是吧？所以在这里一定有和他们相同意见的人。那么，首先发言的这批人呢，就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
对，第五节，
对。然后他们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个观点和去了安提阿教会的那几个人是一样的观点，所以他们发表了意见。这是从会众里边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说完了之后呢，使徒和长老就发表意见。那么这里边提到最后发言的几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呢
就是雅各，
是雅各。对，这是发了言的这些人啊。
那后面彼得、保罗、巴拉巴以及雅各，他各自发言的功能是什么？
在彼得发言之前，显然不同的意见都提出来了啊。
对。
提出来之后，然后彼得发言。彼得发言的功能是什么？彼得做了一个见证，他的见证呢，其实主要就是圣灵带领他给外邦的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怎么给他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实际上是保罗的一个见证，他把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这个经历就包含着圣灵对他的带领，所以呢，这个见证实际上就说明上帝的心意实际上也要拯救外邦人。那么，这是这是彼得的发言，他的功能是一个见证。那么接下来呢，是保罗和巴拿巴的发言。保罗和巴拿巴的发言在这里就给他归纳了一句话，这就是，12节哈、啊，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讲述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么，保罗和巴拿巴的发言是陈述他们的实践。我们为什么相信外邦人是可以得救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一路上，上帝带领我们，借着我们行了那些神迹奇事。其实，在圣经里边，尤其是约翰福音，那非常突出的一个观点就是，神迹奇事，每一个神迹其实都是证明耶稣基督和上帝的权柄啊。所以它是一个 sign，是一个记号。那么在这里，保罗和巴拿巴这样的来申辩，他们所遇见的这个神迹奇事，实际上是证明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啊。这是保罗和巴拿巴的陈述，他们的功能呢，就是把事实提出来，然后呢，用上帝的作为来进行验证。那么最后是雅各发言，雅各的发言的功能啊，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最后的决议。然后总结出最后的结义来，这是这几个人的发言的功能啊。
那为什么雅各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因
对，
为他是耶稣的弟弟吗？
看起来不是因为他是主的弟弟啊。那首先一个呢，这个雅各，我们除了这个《使徒行传》还有这个在几章不同的章节里边提到了雅各啊。另外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也几次提到了雅各。从这样的描述上，提到雅各的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在称呼上称他是使徒，是吧？那么，而且呢，在有的陈述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不仅是领袖之一，他在领袖和使徒里边很可能是为首的，因为把他排到最前边，而且那个描写上他的身份很特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呢，一个领袖 在大家充分的陈述了意见之后，他来总结，做出一个决定来，这是他的角色。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提到在加拉太，南加拉太地区啊，他说有一些人从雅各那里来，他先是说呢，这个给他们传不同的福音，后来呢就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呢，来了以后，巴拿巴还有这个彼得，他们本来都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看见从雅各那儿来的人，他们立刻就躲开，和外邦人隔离开来，他们作假，他们假装没有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这些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些主张先变成犹太人才能够接受救恩的这些人，他们实际上和雅各有蛮近的关系。雅各是他们的领袖，起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雅各出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些人信服雅各，当雅各说：“我们犹太人担不起来的这些重轭。”不能够加到我们外邦的兄弟身上，那么这话是有分量的。所以呢，雅各是一个最好的身份来做最后的决定啊。
那看来是他靠什么？靠的是什么产品？
我们在这里可以分析一下啊。我们说他做最后的总结，是因为他是领袖。他是使徒里边为首的，那么这个可以让他做最后的总结，因为呢，一个会议到最后总得有一个人主持，有一个人来负责，是吧？做出结论来总得有一个人来说，那么这个都是由人来操办，所以呢，领袖是这样的角色。可是，约翰·斯托德牧师呢，在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注释里边。专门有一句话，他说在教会里，会议是没有权柄的，神的话语有权柄。他就是在这个总结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的这样的话。换句话说，雅各虽然是耶路撒冷教会里边的首要的领袖，但是呢，他领袖的这个身份似乎不能给他这样的权柄。换句话说，人的地位不能给他权柄。我们可以看看，彼得是耶稣的12个使徒里边常常是为首的，是吧？那么到后来，他在教会里边的作用也是柱石，被称为柱石啊。那么他在整个宣教，一直到小亚细亚和欧洲，一直到罗马，那彼得的那个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很高的。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你看，在这里，似乎这个雅各的地位比他更高，
对。
影响力比他更，分量更重一些。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有高于别人的权柄，而是呢，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上帝使用你，也会使用他。那么这个权柄是神的权柄，不是人的权柄。所以雅各到最后做出这样的结论来。他的权柄并不是来自这个教会领袖的这样的身份。那么我们看看他的总结，他说了这些话，在16节呢，他说这个从15节就开始说，他说这个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记着写着说，他说正和这个相合。他是引用前边引用彼得的见证，他说不光是彼得的见证，实际上呢，旧约的先知书也验证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就引用阿摩斯书里边的话，第16节，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么这是引用旧约的阿摩斯书里的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里边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个让这个破坏的重新修建这个修造建立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像诗歌一样的表达的方法。他是说大卫那些破坏了的帐幕要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其实呢是用隐喻的方法说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苗裔，是大卫的后代。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把他的这个帐幕的破坏，然后他的复活就是重新修建起来，所以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奠定了，用他的死和复活奠定了这救恩的基础，是吧？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先知的话里边的第二层意思就是，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外邦人会寻求主。那么这个争论里的一方是认为外邦人没有得救的资格，他得先归化成犹太人才取得这样的资格。但是先知书里边已经讲清楚了，外邦人是会归在我的名下，他会来寻求我。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清清楚楚地把这里争论的问题已经预言清楚了，是吧？所以雅各最后做的总结。他的权柄在哪里？他的权柄是神的话语，并不是他自己的地位啊。
好，那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主
第二主
题。
题。
第三主题，这场争论在真理上有什么启示？教会可以在这个案例上学习怎样的解决纷争冲突的功课？你怎样总结耶路撒冷会议的友谊程序？
这场争论在真理上有什么启示？这场争论就是关于真理的就是关于真理的争论，是吧？那么第一个就是教会里争论的一些真理，有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有什么好争的？什么不是都可以吗？如果你要是真的没有一个在属灵上的成长，那么你对两种不同的观点真的看不出。它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得救？你说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可是他说，光信心还不够，你还得遵守律法。那么遵守律法就是接受个割礼，你会觉得多做一件事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想让你多做一件，你就多做一件呗。干嘛？这值得争论吗？其实呢，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多做一点、少做一点的问题。这个在于救恩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认为接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这只是多做一点，那实际上你把根本就想错了。你就觉得，哦，我的救恩是我自己挣来的，其实救恩不是你挣来的。是白白赐给你的，是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是借着一个渠道，最重要的就是只有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信。所以呢，因信称义，只有信心才能给你这个救恩。那么你说多做一点，不是多做一点的问题，是把怎么样得到救恩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弄错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要看到教会在那儿争得这么激烈，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无关紧要的。其实真理就是关键的，因为你的一辈子的追求为的是什么？为的不就是得到救恩吗？你追求了一部分，一辈子，但是你所理解的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那么实际上你一辈子的时间都白花了，到最后你得不着你所追求的。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里边这场争论，首先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你要知道关于真理的问题 它关键在什么地方，这些是非常值得弄清楚的。这是第一个启示，还有第二个启示。第二个启示呢，就是教会里常常是会有争论的，是常常会出现问题的。那么出现了争论、纷争、问题的时候，解决的方法很重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实际上，这里给我们启示了正确的解决纷争的方法。
那后面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可以在这个案例上学习怎样的解决纷争冲突的功课？
所以你看，第一个功课就是在安提阿遇到了这样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其实安提阿的教会，保罗和巴拿巴实际上是有绝对的信任。这个教会的会众对他们有绝对的信任，是吧？这些人都是他们栽培起来的。其实一般的问题，他们足够可以解决的。但是这次怎么解决不了呢？因为这次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他们非常的执着，可是保罗和巴拿巴经过了一次旅行布道的经历，他们对上帝的心意非常非常的确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就相持不下。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解决呢？就是寻求成熟的领袖。那么，只有成熟的领袖，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够有那样的品格，来到最后做出一个结论来。所以他们就跑到母堂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和长老来讨论，做出最后的决定来。所以你看，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在争论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寻求更成熟的领袖，或者是更多的领袖来一起参与。得出最后的结论来，那不光是这个，他们既然到了耶路撒冷了，那么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怎么样来 handle 这件事，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呢？那我们看见他有这样的一个程序，他先表明这个问题是什么，那么把问题说清楚了之后，让大家来发言，所以会众里边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啊。那么这些意见都表达出来了之后，这些成熟的领袖来开始商讨，然后做各个方面的发言。做完了之后，这些材料充分的展示了观点了以后，那么由这个为首的这个领袖来做最后的一个总结，然后把最后的结论提出来。那么这个提的过程呢，是以上帝的话语作为重要的权柄，那么当他做出最后的裁决来之后呢，那么大家的认可实际上是一个信任，这信任呢就是知道这行在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么有了这个呢，他们就可以把它书面的写出，把这个意见书面的写出来，然后把它再送回到有争论的地方去。甚至呢，有可能出现同类争论的地方，让他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是学到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教会冲突和争论的这样的情形的一个功课啊。
那最后一位是你怎样总结耶路撒冷会议的有益程序？
对，其实，这个看上去是个知识题啊，实际上是个应用题。在我使用的这个寻道本的圣经里边，在这一段的注释里边，它总结了一共五个步骤。这个五个步骤可以看作是解决这样的一场争论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的第一步是教会差遣代表去见公认成熟的教会领袖，这是第一步。这个差派代表去见这个成熟的教会领袖。第二步呢，就是各方意见的人都有机会来发言。解决的时候呢，请不同意见的人发言，可以让那个 可以让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来。然后呢，就是第三步，第三步是使徒和长老。那么这些使徒和长老们是公认的教会领袖，由他们来讨论问题。这个由发言人雅各，为综合
综合他们的
他们
言
的
论，
结论，
并发表
并且
决议。
发表决议。这是第
三。
三步啊，第四步是人人都同意并且遵守这个决议，所以这是一个印证，这个会众的印证。还有第五步，会议差派代表带着
书
书
面
面
的
的报
报
告
告，
返回安提阿教会，并
解释决议。
解释决议。这字很小，我眼睛看不清了。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所以一共这样的五步啊，这是那个解决这个纷争的五个程序啊。这个，然后教会指派代表去寻求更成熟的领袖啊。这个解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各方
都有
意
机
见
会
的
发
人
言。
都有机会来发表意见。第三个呢，是由使徒和长老们来做讨论，然后由发言人这个综合各个方面的这个结论来发表一个决议。第四个是会众同意这个决议，这是一个印证。第五个是带着书面的意见返回出现这个什么，出现这个纷争的地方去。那么这里边呢，不仅是让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回去，带着这个结论回去，而且呢，母堂耶路撒冷教会也派了代表回去来解释这个决议啊。那么这样的五个步骤，实际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当我们教会出现这样的争论、纷争、辩论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五个步骤对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参考。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好，谢谢各位准备，花时间准备，
好，谢谢。
谢谢。